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。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61篇的信息。在今天节目的现场，我们邀请到了顾弟兄，要来和我们一同有分享以及交通。顾弟兄您好。
您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
顾弟兄，在上一篇的信息里面，我们看到过两个妇人所代表的含义，其中呢撒拉他所代表的就是恩典，而夏甲呢他所代表的乃是律法，还有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，乃是一个恩典的约。
既然是恩典的约，就不需要人来做什么，
是
乃是完全由神自己来做。神不要人的办法人的提议，他也更不要人的肉体来为他成全什么。
您说的是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创世纪第17章1节到16节，好不好？我们请顾弟兄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把17章的重点做个简单的介绍好吗？
好的。前面我们看见神呼召亚伯拉罕，又给他应许，甚至还立了约来保证这个应许。照理说亚伯拉罕是该放心了，应该把这件事情完全信托给神。
是。
然而亚伯拉罕还是接受了妻子撒拉的提议，从使女夏甲生出了以实玛利。然而这件事情非常的得罪神，对神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侮辱，因此呢神就转脸不看他，不再和他说话。这样的情形持续了13年之久。
哇，
一直到了17章这里，神才向亚伯拉罕再一次的显现，并且借着割礼来坚定他与亚伯拉罕当初所立的约。这就是17章的重点。
在今天的信息里，我们要来看创世纪第17章。在这一章里记载着神对亚伯拉罕一次重要的对付，这一次对付是用来坚定神的约。我们已经看过亚伯拉罕蒙了呼召，他也接受了神的呼召、神的应许和神的约。神呼召亚伯拉罕以后就给他应许，又借着与他立约来坚定这个应许。但是亚伯拉罕在领受了这个约以后，却接受他妻子的提议，就是用自己的肉体从夏甲生出以实玛利。亚伯拉罕也许认为用他的肉体生以实玛利并不严重，但是按照神为着他永远目的的经纶来说，却是非常的严重。如果我们来比较创世纪第16章的最后一节和第17章的第一节，我们就能看见在这两章之间有13年的时间。 在这13年当中，亚伯拉罕的生活并没有记载。亚伯拉罕在86岁生了以实玛利，13年以后他99岁，到了那个时候神才再一次的向他显现。在这个漫长的13年当中，亚伯拉罕这个蒙神呼召的人凭信而活着，并且学习认识恩典以达成神目的的人，却失去了神的同在。一个蒙召的人没有神的同在是何等严重的事啊！亚伯拉罕答应神的呼召，开始为着自己的生存凭着相信神而活，但是他失败了。因着亚伯拉罕信心不足，所以他下到埃及。在埃及，他甚至于打算牺牲他自己的妻子。按照人的观念，这比用夏甲生以实玛利坏得多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几章，就会看见神不喜悦亚伯拉罕用夏甲生以实玛利，超过他下到埃及。固然亚伯拉罕下埃及是不好，但是这不像他用肉体生以实玛利那样得罪神。下埃及是外面的失败，但是娶夏甲生以实玛利是里面的失败。里面的失败是更深的，是更得罪神的，因为这不仅仅与环境有关，更是与生命有关。娶夏甲生以实玛利，不只是对错或者是犯罪的问题，乃是生命的问题。我们凭自己所做的，无论是什么，都不是生命。生命乃是神自己，生命乃是神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做我们的所事。我们凭自己无论做什么，都不是生命，而是死亡，因为那是我们天然己的结局。神对亚伯拉罕的心意，乃是要把他自己做到亚伯拉罕里面，使亚伯拉罕生出孩子，好达成神的目的。神不要亚伯拉罕凭天然的力量来做这件事，然而亚伯拉罕却运用他天然的力量生了一个儿子，为要达成神的目的。没有一件事比这种天然的作为更得罪神。凭我们天然的己工作是最得罪神的事。对亚伯拉罕来说，娶夏甲并不很严重，他的妻子撒拉甚至于提议这件事，因为神曾经应许他们要得一个儿子，他们不知道这个应许怎么样才能实现，所以就采取了这个权宜的措施，利用埃及的使女夏甲生了一个儿子。他们不知道这样做是极其得罪神的，这对神乃是侮辱，所以神就向那亲爱的蒙召者亚伯拉罕隐蔽了13年。按照圣经的记载，亚伯拉罕这13年的生命都浪费了，在属天的记载中，那些年日都失去了，只因为亚伯拉罕凭着天然的己行事，为要成就神的目的。
顾弟兄啊，神的观念和人的观念真的是何等的不同啊。
嗯，
按照我们的观念来看，亚伯拉罕下埃及，他在法老面前甚至要牺牲自己的妻子来委曲求全，这实在是非常的差劲啊。
是，
这件事情在我们看来呢，要比他用自己肉体的能力来产生以实玛利要糟得多了。但是啊，哎，从神的眼光来看啊，人想要用自己的肉体来成全他的应许，那反而是神所恨恶的。所以啊，神居然有13年之久，他不再向亚伯拉罕显现了。
这个对一个蒙神呼召的人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惩罚。
是。
因为神他永远的经纶是不容许有任何肉体的掺杂。神的心意啊，乃是要把他自己做到亚伯拉罕里面，然后再从亚伯拉罕产生出后裔来达成他的目的。他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，他也不需要我们帮助他成就什么。他是发起人，他也是执行人，一切呢都应该出于他，经过他，并归于他。他是起初，他是末了，他也必须是过程中的一切。
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说，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族的神，你要行在我面前，你要完全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嘱咐亚伯拉罕两件事。头一件，亚伯拉罕必须行在全峰全族的神面前。其次是必须要完全。在16章里，亚伯拉罕并没有行在神面前。亚伯拉罕行在撒拉、夏甲和以实玛利面前。他既然没有行在神面前，所以神就来告诉他要行在神面前，并且要完全。神告诉亚伯拉罕要完全，指明他在那个时候以前并不完全。在我们进一步来看行在神面前以及要完全的意义之前，我们需要先知道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里的全族的神这个名称的意义。在希伯来文里，这个名称是以利沙代。以利意思是强者，是大能者。沙代含是胸部、乳房，意思是全峰全足的。所以以利沙代就是有乳房的大能者，有全峰全足供应的大能者。乳房是分泌乳汁，而乳汁是全峰全足的供应，含有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。所以以利沙代的意思就是全峰全足的大能者。在17章第一节，神吩咐亚伯拉罕要行在他面前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意思就是享受主。行在主面前，意思就是不断的享受他的供应。今天，我们的主就是全峰全足的大能者。他供应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一切。当我们享受他供应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行在他面前。其次，神也吩咐亚伯拉罕要完全。要完全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亚伯拉罕不完全，意思不是他不好，乃是他缺少神。我们没有神，就不能得着完全。无论我们在自己里面有多完全，我们还是缺少神，需要凭着并借着神得着完全。我们的家庭生活如果没有神，我们的家庭生活就不完全。如果我们的手只有4根手指头，虽然可能是一只好手，但是没有大拇指，手就不完全。我们的手需要加上大拇指才得完全。所以要完全的意思就是需要神加到我们里面。行在神面前的意思就是享受神，得完全的意思就是让神加到我们里面。我们的完全就是神自己。无论我们在人的眼中是多么美好，是多么完全，但是没有神，我们就有所缺。在我们自己里面没有完全的因素，那完全的因素乃是神自己。为什么神要求亚伯拉罕要完全呢？ 因为神从前是，现在仍然是那一位全丰全足的大能者。神既然是全丰全足的大能者，我们就没有理由或借口不完全了。我们缺少什么，神就是什么。我们缺少力量吗？神就是力量。我们需要能力吗？神就是能力。我们需要什么，神就是什么。实际的说，要完全的意思就是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不依靠肉体的力量，而信靠全丰全足的大能者。一切的不完全都是由于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离开了全丰全足的大能者。我们一离开它，就像切断电流的电器，无法使用了。我们都必须学习使自己不断地在神里面，这就是要完全的路。
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这里，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说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这个意思呢，也就是说神要亚伯拉罕行在他的面前，并且要完全。
神在这里特别启示说他是以利沙代，意思就是有乳房的大能者。这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全丰全足的神，他盼望做人的供应和享受。当我们躺卧在他的怀中，支取享受他做丰富的供应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行在他的面前。
是的。
而借着这样子的享受呢，让他的生命更多加增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能够像他那样的完全。因为只有神是完全的，也只有当我们这样来享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时，我们才可能是完全的。
对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因为我们都缺少神，没有他我们就不完全了。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一再的来到这位全丰全足的神面前，来支取他，来享受他，这样啊，我们就能够活出他的完全来了。
这样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就不再依靠自己天然的力量，而完全的信靠这位有乳房的大能者。
是的。
如此呢，神才能在我们身上通行他的旨意，借着我们伸出以撒而带来神的恩典。
现在我们要来看改名字的事。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五节里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亚伯兰的意思是崇高的父，而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众民的父。虽然亚伯兰是崇高的父，但他不是众民的父，也不是多国的父。然而在十七章第五节里，亚伯拉罕的名字从崇高的父改为众民的父。在希伯来文里，亚伯兰这个名字只由四个字母组成，是由英文字母的 A B R M 来代表。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多加了一个字母 H， 这指明四加一，四是受造之物的数字，而一是造物者的数字。所以正如四根手指头加上一个大拇指就成了一只完整的手，照样的，人加上神就等于完全。四加一等于五，五是负责的数字，我们是四，无论我们有多好，仍然是缺少一。要成为五，来负责任，达成神永远的目的，我们就必须要加上一，就是神。亚伯兰改名字有什么意义呢？它的意义就是 神加到他里面。在十七章以前，亚伯拉罕只是亚伯兰，他是没有加上神的人。但是在创世纪十七章，因着神加到他里面，不但他的名字改了，亚伯拉罕这个人也改变了。一个独一的字母加到四个字母里，神加到人里。神是完全的因素，没有神我们就不完全，我们都需要神加到我们里面，这才是完全。人的名字是人的实际，亚伯拉罕的名字改了，表示他这个人也改变了。亚伯拉罕原来的名字是指明他是崇高的父，但是现在神把他的名字给改了，指明他要做众民的父。要达成神永远的目的，所需要的不是崇高的父，乃是众民的父。不是崇高的个人，乃是繁增的人，就是有一大群人做他繁增的人。神需要众多的人来达成他的目的，所以神需要一位生产的父。在创世纪十七章十五节，我们看见撒拉的名字也改了。在这一处经节里，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，她的名要叫撒拉。撒来的意思是我的公主，而撒拉的意思是公主。在公主前面的我的这个词指明是狭窄的，但是公主这个词是指明宽广的。撒来的名字改为撒拉，因为它不是狭窄的，它乃是宽广的，它要做多国之母。在十七章十六节里，神说，我必赐福给他，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。我要赐福给他，他也要做多国之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。当神加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变得更为宽广。神如果没有加到我们里面，我们不但不完全，我们还是狭窄的。什么能使我们宽阔呢？只有神自己。我们如果要做宽广的人，有宽广的眼光，有宽广的心思、心和灵，我们就需要神来扩大我们。除非神来扩大我们，我们就不会关心别人。我们的名字原来是我的公主，必须改为公主。我们说，这是我的日子，我的房子，我的时间，我的这个，我的那个，这是因为我们缺少神。然而，我们一旦加上了神，我们立刻就变得宽广了。当神加到我们里面，我们不但要成为众民的父，也要成为多国的公主，使神永远的目的得到达成。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改变，这样的改变来自神加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这个狭窄的人得以宽广。
一个人的名字呢，也就是代表他这个人，所以名字改了，也就代表这个人改变了。亚伯拉罕他的原名是叫亚伯兰，是在这个时候啊，神才给他改了名字，从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。这也就是说，从这个崇高的父呢，要改为多国的父。而他的妻子乃是由撒来改为撒拉，也就是要从我的公主改为公主。
是啊，这样的改变是由于神加到我们的里面来了。当神加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改变了。
是，
原来我们都是残缺不全，但神是那完全的因素。唯有当神加到我们里面，我们才可能完全。
是的，神 他改变我们的目的啊，就是要为着达成他的愿望。
是
神他今天需要的是一位生产的父，一位多国的母，来繁征他的儿女，建立他的国度，好为着他的居所。是不是这样呢，顾弟兄？
的确如此。因此我们需要不断的来享受这位以利沙代的神，让他更多的加到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被变化成为生命流通的管道，做一个分赐生命的人，好让神借着我们得到更多的繁增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当我们在这里听的时候呢，您是不是也觉得有生命在您的里面流通呢？我们感谢这位以利沙代的神，他是如此丰富的供应了我们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停在这里了，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。
再会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，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
亮光除我印记，生命